中共怕泄密，作出新规定严控驻外使馆中国籍雇员。马德里密室谈判全部揭露，川普怎样击垮习近平，终极武器曝光。不止巴拿马港口，川普矛头直指中共全球海权版图，锁定新目标。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希望快讯。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二，我是魏玲，我们先来看看快讯。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将会在今日晚间抵达英国，展开他任内第二次的国事访问。英国首相施纪贤希望借这个机会强化两国的特殊关系，期间英美将会签署总额超过1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在川普抵达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英国财政大臣李允晴率先宣布成立跨太平洋工作小组，以深化双方在金融、科技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在星期二，犹他州检察官正式以谋杀罪起诉 Charlie Kirk 遇刺案的疑犯。美联社报道说，这个指控意味着如果罗宾逊上个星期在犹他福大学谋杀 Kirk 的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极刑。此外，泰勒·罗宾逊还被正式指控犯有两项妨碍司法公正罪，一项开枪致人重伤罪，两项干扰证人罪，以及在小孩哥面前实施暴力犯罪等，一共七项罪名。检察官格雷说，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我们会递交一份寻求极刑的意向通知。我们不是轻率地做出这个决定，这个是我们作为原检察官根据现有证据、情况和犯罪性质独立做出的决定。罗宾逊定在今日下午五点以视讯的方式出庭，这个是他被捕以来首次出庭。美联储决策会议今日将会召开，国会参议院在昨晚通过川普总统的提名人，现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出任美联储理事一职。中共国务院在15号发表新规定，自2026年1月1号开始，中国籍雇员不可以以外交代表身份展开活动，严禁危害国家安全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总理李强在8月23号签署国务院令，条例全文一共12条，内容要求外管的雇员必须遵守中共法律，并通过外交事务服务机构聘用和管理，由中共外交部统一发放中国籍雇员证作为工作的凭证。条例亦都明文禁止中国公民私自受雇于外国驻华领事馆。香港时政评论员黄绍光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新规定表明北京认定在外国使馆工作的中国籍雇员可能成为情报渗透和敏感信息外泄的风险环节，需要加强控制。不过这些雇员入职之前早已经过中共国安部门的审查，国务院为什么还要专门出台新条例呢？黄绍光指出，北京过去虽然已经要求外国使馆在聘用中国籍雇员的时候必须通过官方外事服务公司，但是没有上升到国务院颁布专门条例的高度。这次的新规定实际上是当局想通过国家安全名义将控制全面化、制度化。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条文中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才是核心，意味着当局将雇员行为全面纳入安全审查之内。北京学者赵先生认为，中共国务院这个举动是加强对外管的雇员的政治忠诚和行为的审查。他说，这样反映出习近平政权的深层焦虑。过去几年，中美、中欧摩擦加剧，情报和人员交流成为敏感领域。CIA 曾经发表中文视频，鼓励中共官员和美国情报机构接触，北京可能正是担心这种情况发生。报道指出，北京选择这个时刻推出条例，被视为是回应国际关系紧张和内部安全考量。有分析认为，北京试图堵住所有可能的情报漏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中共外交系统人员对记者说，对外国领事馆来讲， 中国籍雇员原本就是低风险的行政和辅助角色，现在就被上升到国安高度，显示当局不单要管他们的行为，更加要管他们的思想和忠诚，这样会令到外国使馆对雇用中国人更加谨慎。舆论认为，北京对外使馆中国籍雇员的新要求，本质上是将外交领域国安化。在星期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中达成协议，允许中国短视频应用 TikTok 继续在美国运营，并将它美国资产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转移给美国所有者，但是没有透露交易细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或者会在中美达成的 TikTok 交易中扮演关键角色，是能够令 TikTok 在美国继续运营的企业财团成员之一。在星期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路透社和彭博联合专访的时候透露，美国威胁将会关闭 TikTok，促使中国谈判人员放弃以致 TikTok 撤资换取关税让步的要求，最终令到双方在15号的马德里会谈中达成框架协议。贝森特说，这项协议的商业条款将会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同时保留 TikTok 的中国特色。下一轮的美中会谈可能会在11月10号美中关税休战期限到期之前举行，并且有可能再次延长90日。贝森特在美中谈判之后表示，双方代表团达成的框架协议还需要由美中领导人最终批准，川普和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星期五进行通话来完成协议。贝森特在受访的时候指出，中共谈判人员这次来谈判的时候带着一大串关于 TikTok 协议的补偿要求，包括撤销川普最新加征的关税、过往的关税以及美国的科技出口管制。关于中共代表团，贝森特认为他们不希望 TikTok 关闭，他们没有正确评估或者是理解川普总统让 TikTok 停运的意思，我觉得我们改变了他们的看法。贝森特表示，美国并没有同意撤销现有关税和贸易政策，而是同意未来不会采取某些行动。贝森特不愿意具体讲明有关 TikTok 的让步内容，但是表示美方对该协议在解决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相当满意。一名知悉马德里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说服中方的另一个因素是美方还释放出信号，如果没办法就 TikTok 达成协议，习近平和川普的秋季会晤将会没办法举行。这个会面门票压力令到北京被迫退让。华尔街日报在15号报道，中共外交官在近两个月一直积极游说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知情人士说，如果川普访问中国，将会为习近平带来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自媒体表示，这次谈判的重点流露出习近平的心思。分析认为，四中全会在即，习近平面临权力危机就不想落台，所以在这里积极争取川普访问中国，因为这样可以为他站台和背书，令到他继续大权在握。川普同一日在真相社交发文章确认了消息， TikTok 成为了习近平见川普必须付出的投名状。政客 Political 后续报道指出，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对中英派表态，将会严格审查上述的协议。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遵守去年跨党派共同通过具历史意义的法案，包括彻底剥离 TikTok 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控制权，以及演算法完全脱钩。白宫一名熟悉谈判的人士透露，到时候字节跳动对 TikTok 的持股可能低过 20%， 以符合上述法案的要求，并且将会彻底消除中共存取美国公民个人资料的可能性。此外，在晶片博弈方面，在15号，中共官方宣布，经过初步的调查，辉达违反反垄断法，要对辉达实施进一步的调查，最高可能面临17亿美元的罚款。对此，专家认为，中方对辉达进行反垄断法调查， 难度非常大，反而对中国企业杀伤力更大。贝森特就批评中共这个举动时机不当。值得注意的是，王仁勋在5月陪同川普访问中东，拿到大单之后，在9月16号传出将会同川普访问英国。路透社在16号报道，川普政府正在推动自1970年代以来最具雄心的横跨政策监管和资本市场的海运战略计划，目标是在全球关键港口降低中资影响，并在必要的时候促成西方资金接手。三名知情人士透露，除了巴拿马之外，美方亦都正关注中共在希腊、西班牙、加勒比海和美国西岸港口的投资。川普政府官员认为，美国商业航运舰队不足，过度依赖外国船只和港口。白宫选项之一是支持美国或者是西方企业收购中国股权。贝莱德收购长江和记在巴拿马运河港口是典型的例子。消息指，希腊雅典外港比雷埃夫斯是欧亚非贸易航道的枢纽，中远海运持有比雷埃夫斯港港务 67% 的股权。美方亦都在检视直布罗陀海峡的海上门户的风险。西班牙方面，中远海运持有华伦西亚和毕尔包两大集装箱码头的特许经营权。西班牙首相近年推进对华的经贸，亦都引发华府对北京涉足西班牙港口的担心。美国同样关注中共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港的投资。该港因为地理位置和深水港的设施，是加勒比海关键转运的枢纽。另外，在澳洲，和美国副防长史蒂芬·范伯格关联的私募基金蔡伯洛被指有意收购中国南桥集团持有的达尔文港长期的租约。此外，川普亦都将拥有格陵兰视为目标之一，理由是他靠近北极和关键航道。在美国本土，中远已经和当地的合作伙伴共同投资洛杉矶和长滩港的货柜码头。报道指出，川普自从重返白宫以来，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加强美国海权。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在3月启动对七大海上咽喉要道非重性调查。4月，川普签署行政命令，重振造船产能，以扩大受美国控制的船队。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在今年1月将中远海运列入和中共军方有联系的企业名单，暗示可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KCS 风险顾问的普尔罗布指出，在短期内，美国很可能持续透过建立盟友和伙伴关系，在关键港口地区制衡中共影响力和经济增长。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运输和海事安全小组主席希门尼斯在2月曾经表示，美国不会亦都不能够坐视共产中国持续破坏我们在海港上的利益。美军在15号在总统川普命令之下，再度针对一艘从委内瑞拉运载违禁药物的船只执行打击行动。川普在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军在他命令之下，在南方司令部责任区对经确认身份极为暴力的违禁药物走私集团的极端分子执行了第二次的打击。川普说，击毙了3名男性的极端分子，并附上了一段打击时的影片。这个是继这个月2号之后，川普第二次对委内瑞拉违禁药物走私活动采取军事行动。川普在15号在白宫的谈话中暗示，美军打击违禁药品走私行动可能从海上扩大到陆地。他说，自从美军在加勒比海一带打击违禁药品活动之后，该海域走私违禁药物的船只减少了，但是反毒集团依然利用陆路走私。我们现在就告诉这些反毒集团知，我们也会去阻止他们。他们从陆路来，我们就会以阻止这些船只的同样方式去阻止他们。川普并没有点名哪些反毒集团。同一日，美国国务院还公布了总统备忘录。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正式向国会递交决定，将中国和阿富汗、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并列，正式认定主要违禁药物转运或者是非法药物生产国。 在这份决定，美国下一个财政年度违禁药物管制政策的关键官方文件中，川普明确地将矛头指向北京。美联社的报道整理指出，川普政府指控包含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芬太尼原料化学品来源国，长期为这些原料提供出口补贴，并且未能够阻止国内企业将化学品贩卖给墨西哥等地的犯罪集团。备忘录亦都提及，中国同时亦都是俗称冰毒的甲基安非他明的主要源头。报道指出，这次官方的正式点名为川普政府近期为芬太尼问题和贸易关税直接挂钩的行动提供了更强硬的政策基础。根据美联社补充报道，对于美方的指控和相关措施，北京当局强烈反驳。中国和菲律宾海警船在16号在黄岩岛海域再爆冲突，官方指控菲律宾船只故意冲撞，菲方就反驳话是讲大话，令到这一片南海争议水域紧张情势再度升温。路透社报道，中共海警星期二表示，菲律宾十多艘公务船非法地闯入黄岩岛，其中一艘故意冲撞中方的海警船。中国海警船采取发射水炮等管控的措施，菲律宾当日回应表示，中方声明并不属实，说它是又一次中国的虚假信息和宣传。报道指出，这次对事发生在中国批准将黄岩岛设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个星期之后，这个举动引起菲国的强烈反弹，并遭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抨击为破坏稳定的胁迫行径。防务分析人士警告说，中方这个举动将考验马尼拉对该争议岛礁的反应。这样黄岩岛为什么会成为美中非三方角力的火药库呢？路透社解释说，黄岩岛不单只是海产丰富的渔场，它的泻湖更加是渔船躲避风暴的天然避风港，它的地理位置亦都对北京极具战略意义，它握手南海中央邻近每年超过30,000亿美元贸易额的重要航道。面对中共海警船在吨位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菲律宾之所以敢持续地挑战，它最大的倚仗就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这条清晰的红线被视为是防止北京将冲突从海警层次升级到军事行动的最重要阻吓力量。以上是今天的报道，多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也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